声音，马洛的声音中充满了太多世俗经验，无法再纵情歌唱。太多对于错误和美丽的记忆阴哑了他的声线，他因为太过见多识广，反而参不透因果的局限。作家有了一种哲学观，哪怕是哈代和康拉德这种诗意盎然、情感丰沛的哲学观，必然导致对生命和万物的沉思默想。而预言家是从不需反观自照，从不必苦思冥想的。正是为此，我们才将乔伊斯排除在外。乔伊斯具备诸多类似先知的品质，而且已经显示出对邪恶极富想象力的把握，尤其是在青年艺术家肖像中。可他过于熟练和匠气的技巧和表现方法，四处寻找趁手的工具，却反而削弱了他作品中的那个世界。他的作品虽说内在松弛，可外部表现却太过紧绷，除非固步一阵，否则从不暧昧含混。他不断地说说说，却从不会纵声高歌。所以虽说我坚信我们这一讲探讨的是小说真实的一面，并非我的凭空杜撰，我却只能想到四个作家作为这方面的典型，即托斯托耶夫斯基、迈尔维尔、D.H. 劳伦斯和艾米丽·布朗特。艾米丽·布朗特我留到最后再讲，托斯托耶夫斯基上文已经提到，迈尔维尔称得上我们这幅图画的中心，而迈尔维尔的中心则是白鲸。如果我们把白鲸纯粹当作一则海外奇谈来看，或者认作一种穿插了一段段诗句的捕鲸记录，这本书一点儿都不难读。可是一旦我们抓住了隐藏其间的那首歌，它就马上变得很难读懂，而且异常重要起来。把白鲸的精神主题压缩凝固为文字，可以如实表述一场与恶的战斗，可是拖延得太久，或是战略失误了。那头白鲸就是恶的化身，亚哈船长因无休止的追击而误入歧途，他的骑士精神终至扭曲成狭隘的复仇。话虽如此，这一表述可以全作这本书的象征，可这并不比将其视作海外奇谈更能引导我们深入地理解此书，没准儿还南辕北辙了。因为这么一来就会误导我们将书中描写的事件等量齐观，反失去了其本身具有的粗拙质感和丰富内涵。斗争的观念我们可以保留，一切行动皆是战斗，唯有和平方为幸福。可到底是谁和谁的斗争呢？如果认为是善与恶或两种对立的恶之间的斗争，那就大错特错了。白鲸的主旨，他的预言之歌就像一股潜流，一直在逆小说的情节和表面的道德倾向而动。就算到了最后，当捕鲸船带着自投罗网的天国之鸟沉入海底，当那口空棺从漩涡中一跃而出，将以石玛丽送还给世界，就算到了这里，我们仍然无法抓住那首歌的歌词。那首歌一直有时断时续的强调之音，可始终没有一个说得通的定论。可以肯定的是，那绝非推至宇宙苍生范畴的怜悯与爱，没有我做了个好梦二位。这部小说非同一般的特质，在开篇不久出现的两个事件中已经有所显现，有关约拿的讲道以及以实玛利跟奎奎格的友谊。这次讲道跟基督教毫不相干，他呼唤的不计仇报的忍耐或忠诚。讲道者跪在讲坛前头，蓝胸交叉起他那双棕色的大手， 抬起他那闭着的眼睛，那么身怀诚意地做起祷告，好像在海底做祷告。而且他结束讲道时的欢愉比恐吓更让人觉得心惊胆战。在这个卑鄙险诈的世界的船已在他脚下沉落时，自己坚强的胳膊还撑得住的人，愿他愉悦，在真理上毫不饶恕，把一切罪孽都杀尽、烧光、毁尽。即便这些罪恶是他从参议院和法官的袍服下拉出来的人，愿他愉悦。那个不认得别的律法和主宰，只认得救主耶和华，只对上天忠诚的人，愿他愉悦，至上的愉悦。那个在群芒之海的狂涛巨浪中永远动摇不了他那牢固的经年的龙骨的人，愿他愉悦。永恒的愉悦和欢愉将属于他，属于那个虽然行将结束生命，却在弥留时分还会如是说的人。我的父啊，首先是我认识的是你的威力，不管是进地狱还是永垂不朽，我这就死了。我竭力想属于你，努力的程度远远超过想属于这个世界，远远超过于想属于我自己。然而这是微不足道的。我祝福你永生，一个竟想活得比他的上帝还长命的人算什么人呢？我认为在小说行将结束最后的大灾难降临前，我们碰上的那最后一条船取名欢喜号绝非偶然。这是一艘不祥之船，也曾遭遇白鲸莫比迪克，并被他打得粉碎。可是若论在迈尔威尔这位预言家的心目中，这两者间到底有何关联，我却说不出来，恐怕他也未必说得出。此次讲道刚一结束，以十马力就跟生番魁魁格缔结了生死之交。这本小说一度似乎要变成一部讴歌歃血为盟、手足情深的传奇了。可事实上迈尔维尔对人际关系压根儿不感兴趣，结果是魁魁格在一次怪异狂暴的亮相后就几乎被遗忘了，是几乎，并没全忘。临近结尾时他病了，于是给他造了具棺材，不过他又复原了，棺材就省了下来。而从最后的漩涡里救生圈一样救了以诗玛丽一命的，就正是这具空棺。这一回同样绝非巧合，应该是迈尔维尔心目中自然而然突现出来的关联，虽非事先设计，却自水到渠成。白鲸中遍布丰富的含义，至于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含义，则另当别论。将欢喜号或是那具空棺纯粹视作象征是错的，因为即便确实有这种象征意义，如此简单化之后，也就是小说的多重意义固定为一端了。关于这部小说，除了说它写的是一场斗争之外，什么都无法盖棺论定，其余的就是那首歌了。正是因为迈尔维尔对于恶所秉持的观念，他的作品才获得了其大部分力量。通常而言，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历来不怎么敢正视恶，一般也就止于将之表现为行为失当，要么就用神秘兮兮的云团将它包裹起来。对大部分小说家而言，恶要么是性的，要么就是社会意义上的，或者干脆就是一种非常含混模糊的玩意，只能以一种特殊的诗意方式予以隐约暗示才算得体。他们希望恶存在，为的是他能好意帮他们推进情节的发展，可恶却没怎么好心。他通常总以某个恶棍的形象 某个勒夫莱斯或尤利亚西普找他们的麻烦。而且相较于对小说中其他人物的伤害，他们对作者造成的伤害尤甚。要想找个货真价实的恶棍，我们还得求助于迈尔维尔，他有个短篇叫做《比利巴德》。这不过是个短篇，却必须隆重介绍，因为借此可以更好地理解迈尔维尔其他的作品。故事发生在诺尔哗变后不久一艘英国战舰上，舞台感觉十足，却又是极端真实的一个场景。男主角是位少年英俊的水手，心地善良，同时这种善良又咄咄逼人，注定是要跟恶决一死战的。他本人并不咄咄逼人，逼人的是他内心翻搅爆发的那团光明。表面看来，他是个快活和气、懵懵懂懂的小伙子，拥有完美的体格，唯一的缺陷就是有点结巴。最后毁了他的，就是这点瑕疵。他被抛入一个不乏坑人陷阱的世界，要想对付里面的巧妙机关，如若没有一点丑恶的防人之心，单凭勇气是无济于事的。在道德危机的关头，人单凭其清白也并不总能使体能增强或是意志坚定。一个叫克拉加特的下级军官一看到他就把他认定为敌人，他自己的敌人，因为克拉加特就是恶。亚哈和白鲸之间的斗争再次上演，不过这一次双方的角色更加分明，我们相应的也距离神秘的预言远了些，更接近于道德和常识了。不过接近的程度也有限，克拉加特可绝非一般的恶棍可比。天生的邪恶具有其特别的负面的德性，充当他乔姆生的援军。我们不妨说，天生的邪恶对小奸小恶是免疫的，他自有其明显的傲气，不屑于贪财图利。一句话，我们所说的这种邪恶绝不沾染污秽和淫秽，这是一种认真严肃的邪恶，但绝不刁钻刻薄。克拉加特指控比利企图鼓动一场哗变，这一指控荒唐可笑，结果却要了比利的命。因为当这个小伙子被召来要他为自己的清白辩解时，他因极度震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那可笑的口吃严重发作，而他内心的力量则爆发出来，他击倒了陷害他的克拉加特，取了他的性命，也由此被处绞刑。比利巴德不过是一个遥远的超凡脱俗的插曲，但却是一首听得清歌词的高歌，值得我们认真研读，不仅因为它自身的美，还因为它可以充当其他更艰深作品的入门钥匙。恶被明确地贴上了标签，化身为个人，而不再任凭它在大地和海洋间乱窜，迈尔维尔的思想也就更容易看得清楚了。我们注意到的重要一点就是，他压根儿不为个人的烦恼操心，所以我们在分享他的思想后，也就变得更加高大，而非更加渺小了。他可没有那个累人的小玩意，也就是所谓的良心，这在严肃作家身上经常成为一个讨厌的累赘，结果凡使他的作品大为失色，比如霍桑或是马克·卢瑟福德的良心。迈尔维尔的笔触以其粗粝的现实主义旗手直达宇宙人寰，直指远远超越于我们自身之上，以至于已经跟荣耀无法区分的黑暗和悲伤。他说，处在某些特定的心境中，谁都无法称量这个世界的分量，除非投入某种东西，某种类似原罪的东西， 不平衡的天平方能恢复平衡。他就是这么做的，他投入了某种无以名状的东西，天平恢复了平衡，而他则使我们感到了和谐和暂时的救赎。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